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副国务卿韦马呼吁巴布亚新几内亚拒绝中共的安全协议。
沙利文表示，上周五的空袭只是开始，华府还有更多行动。
AI 虚假信息改变认知，威胁2024年大选。
川普表示，如果当选，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可能高于60%。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美国副国务卿韦马呼吁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拒绝中共提出的可能安全协议，并警告巴新，北京的任何安全保证都会带来后果和代价。韦马在当天刊出的悉尼晨区报专访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国防或投资方面所做的承诺都会带来昂贵代价，这就是我们想对巴新说的话。巴新外交部长特卡钦科上周告诉路透社，巴新正在与中共就可能的安全协议进行初步谈判，中方提议在培训设备和监控技术上协助巴新警察部门，而巴新总理马拉普本周稍晚将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说，外界仍然关注马拉普的最新态度。韦马强调，我们希望看到大家选择与遵守规则、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从事安全部署、投资机会或先进连通性，但中共当局已经展现出他并没有这样做，同时对基于规则的现代秩序不感兴趣。
智利中部发生猛烈的森林大火，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112人死亡。总统博里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警告智利正面临一场极其严重的悲剧。博里奇宣布从周一开始全国哀悼2天。他说，智利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坏消息。智利上周五爆发的野火正威胁着比尼亚德尔玛、瓦尔帕莱索这两个深受旅客喜爱的海滨城市附近，这两个地方的周边都会区居民达到100多万人。据国家灾害服务中心的消息，截止到4号，中部和南部地区已有近26000公顷的土地被烧毁。当局表示，仍有几百人失踪。随着救难人员不断在被烧毁的山坡和房屋中发现更多尸体，人们担心死亡人数将大幅攀升。
据政治影响力的劳方内华达州餐饮从业人员工会和资方拉斯维加斯市区大饭店及赌场必须在5号上午达成协议，如果未能达成，工会旗下劳工可能会走上街头罢工。工会主席兼财务长帕帕乔治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拜登已经承诺一旦劳工进行罢工，他本人将加入行列。拜登5号抵达拉斯维加斯，替为期2天的造势活动画下句点。假如这次拜登到场声援罢工，这将是他继去年9月在密西根州参加汽车劳工罢工之后，第二度亲临罢工现场。联合汽车工会上个月宣布支持拜登连任。就在上周，川普也会见拥有130万成员、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国际卡车司机工会的领导层和部分成员，以争取劳工团体的支持。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4号说，公司得知旗舰737型飞机的机身出现新问题，虽然不会构成立即性的飞行危险，但是有几十架飞机必须重新加工。波音商用飞机部门的执行长迪尔在写给员工的声明中指出，一家供应商1号通知我们，部分737型机身有不合格的问题存在。声明说，这个潜在情况并不是立即影响飞行安全的问题，而且所有737型飞机都可以继续安全操作。目前我们认为必须对大约50架尚未交付的飞机重新加工。声明指出，这可能会延迟近期一些737客机的交付。过去一年来，波音公司最畅销的737 MAX 频遭困难。1月初，阿拉斯加航空发生飞机舱门半空中脱落意外的重大飞行安全事件，促使监管机关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展开全面调查。
加拿大从去年1月1号开始首度实施外国人买房禁令， 除了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公民以外的外籍人士，禁止在加拿大购买房产。加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方慧兰4号发表声明，宣布原先在2025年1月1日到期的外国人买房禁令将再延长两年，到2027年1月1日为止。方慧兰在声明中指出，延长禁令是加拿大政府经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在于让加拿大人更能负担房价。由于加拿大因移民与外籍学生数量增加，刺激当地住房需求，而建筑成本上升，让房屋建设速度降低，加拿大面临房屋危机。加拿大政府上个月宣布，未来两年将大幅缩减外国留学生签证，并表示将停止向部分毕业生发放工作签证，借此控制创纪录的移民数量。
旧金山警方呼吁华人社区对那些声称可以解除诅咒或疾病，或者提供所谓净化仪式的陌生人保持警惕。这些人通常会索要现金和贵重物品。警方的新闻稿说，最近接获两起祈福党诈骗案，嫌疑人是一名年龄大约在50到60岁的亚裔男子和两名30岁到60岁的亚裔女子，三个人都是黑色头发、棕色眼睛，经常戴口罩。目前，旧金山警方有几百名讲30多种不同语言的警察。如果您遇到骗子或者知道有人受骗，应当立即联络警方。另外，湾区还出现了新的犯罪趋势。利弗摩尔市警察局2月1号在脸书上发文说，在东湾各处的商店里，无人看管的购物车中的钱包会被偷走。警方建议购物的人保持警戒，把钱包放在贴身的拉链袋中，要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发现任何可疑行为时告诉员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说，上周五的空袭只是开始，华府还有更多行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基于大型语言模型打造的谷歌 AI 聊天机器人 Bard 被曝光将改名为 Gemini， 最快有望在本周正式推出重大更新版本。据开发人员鲁塞尔在 X 平台发文说，他取得了跟 Bard 有关的谷歌更新日志截图，日期标记为2月7号，内容描述到 Bard is now Gemini 的字句。鲁塞尔指出，全新命名的 Gemini 将提供所有 Bard 支持的国家和语言，此外还将同步推出付费订阅制的高级版 Gemini Advanced， 以及同步推出独立的 Gemini 手机版 App， 让 Android 和 iOS 用户都可以下载。据悉，谷歌这次改名主要是为了整合旗下涵盖 AI 生成式技术、采用多模态打造的大型 AI 语言模型 Gemini 等相关的各项服务，让旗下的聊天机器人品牌更具有辨识度和一致性，避免造成用户的混淆。以多模态打造的大型 AI 语言模型 Gemini 是谷歌去年12月所发表的最强 AI 模型。谷歌声称 Gemini 拥有更多弹性、更强大的理解性和最高的运算效能，效能足以超越 GPT-4。
24号消息，苹果日前预告将在下个月推出 iOS 17.4 版本更新。新版本除了应对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还将首度开放侧载功能、NFC、车用系统 CarPlay 等的升级。最受外界瞩目的是，苹果为了符合欧盟法规，确定会在 iOS 17.4 版本首度开放第三方应用程序进驻 iPhone， 首度开放侧载，用户可以自行以 APK 档案安装 App， 无需通过 App Store。全新的 CarPlay 应用程序将新增八大功能，如用于管理手机配对的自动设定，能够启动后视摄影机的汽车摄影机，显示地动车电量与充电状态的充电，会警告车门开关的关闭等等。此外，苹果将于 Podcast 提供自动生成的逐字稿，用户能以文字搜寻，一瞬间找到想要听的段落，类似于 App Music 的歌词功能。 苹果也将新增六款全新的 emoji 表情符号，像是断开锁链、浴火凤凰、水平摇头、垂直摇头、莱姆以及蘑菇。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1月底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大选举年：如何阻止人工智能破坏2024年的投票》的文章。文中提到，2024年将有42亿人参加投票，通过 AI 制作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将会大量出现。欧美如何应对中共意识形态和极端主义者的威胁呢？目前，最受瞩目的是11月5号的美国总统大选，因为美国牵动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和对中共的态度是否继续强硬等诸多事情。目前网上已经出现一些由 AI 带来的混乱，例如，新罕布什尔州传出一段冒充拜登的录音，敦促支持民主党的选民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初选投票。另外，网上还能看到一些 AI 制作的川普的影音和图片在流传。OpenAI 正在尝试打击有关2024年选举错误信息的新策略，例如在生成图片影像的 DALL-E 上设置防护措施，拒绝要求生成真人，包括候选人的图像的请求，并将禁止人们使用它的技术创建冒充真实候选人或政府的聊天机器人，歪曲投票的运作方式或阻止人们投票。不允许用户出于政治竞选或游说的目的创建 APP 等等。OpenAI 的 CEO 奥特曼指出，未来 AI 可能会为你发送量身定制的信息，以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是一种新式的干扰，因为在 AI 出现之前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接受 ABC 采访时说，上周五的空袭只是美军回应伊朗所支持的武装组织的开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行动。他说，从德黑兰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选择直接回应美国，他们将得到我们迅速而有力的回应。请听报道。
周日，针对美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民兵组织所发动的反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 This Week 采访时说，美国计划对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进行更多的打击行动，其中一些行动会被外界看到，但有些可能看不到。上周五，美国对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超过85个与伊朗革命卫队及伊朗支持民兵有关的目标发动了空袭，以回应几天前美军驻约旦基地遭到致命袭击的事件。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美军人员丧生。沙利文说，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是通过喊话向伊朗传递信息，但在过去几天里，我们向伊朗发出的信息是通过我们的行动。他强调，我们必须为各种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我们也已经做好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他表示，我只想说，从德黑兰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选择直接回应美国，他们将得到我们迅速而有力的回应。另一方面，周六，美国和英国军队对在也门的36个胡塞武装进行了新一轮的联合打击，以回应该武装组织对红海商船的持续攻击。其中，参与美英联合行动的还包括澳大利亚、巴林、加拿大、丹麦、荷兰和新西兰。英美等八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这些精准打击旨在破坏和削弱胡塞武装用来威胁全球贸易和无辜海员生命安全的能力，也是自1月份联合打击胡塞武装以来对该组织的一系列非法、危险和破坏稳定行动的回应。声明再次警告胡塞领导人，尽管各国希望缓和局势，但也会毫不犹豫打击所面临的威胁，以持续捍卫生命和世界上最重要的水道之一的商业自由流动。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联邦众议院上周六公布了一项176亿美元的法案，对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不过，这项法案并没有包括乌克兰和台湾的军援，白宫已表态反对。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 共和党控制的众院先前批准$143亿对以色列提供新的军援，但要求大幅削减美国国税局的资金为此付钱。民主党控制的参院对此条文不满，预计会推出综合法案，既援助以色列又对乌克兰提供新的军援。参院的法案预计包含建议加强美国南方和墨西哥边境的安全。众院议长约翰逊去年底提案大幅删去原本拜登政府要求的$1060亿追加金额，排除对乌克兰以及对台湾的额外军援，也剔除拜登要求的边境防卫经费，且约翰逊还要求删减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胀法的预算金额，将其挪用为$143亿对以色列的援助经费。众院和参院都必须通过同一个法案，并送交总统拜登签字后才能生效。众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采取措施，这周开始对这个综合议案进行辩论，并在周三前进行首次程序表决。白宫3号抨击众院此举将颠覆拜登政府通过国家安全补充资金计划的努力，其中包括为乌克兰和美墨边境提供额外资金。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烈反对这一策略，它无助于确保边境安全，无助于帮助乌克兰人民抵御普京的侵略，并且拒绝向巴勒斯坦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根据统计，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大的军事援助国，目前已累计获得超过$1580亿的资金，这个金额是对乌克兰援助的2倍之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前总统川普在接受福克斯访谈节目采访时说，如果他在今年11月当选总统，他提出的对华进口商品关税可能会高于60%，并大幅遏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请听报道。
周日，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领跑者前总统川普在接受福克斯节目 Sunday Morning Futures 采访时被问及，如果当选，是否会对中国商品征收传闻中所说的60%的关税？川普回答说：“我会说，也许会比那还要高。”同时，川普也驳斥了有关这些举措会引发美中贸易战的说法。他表示：“这不是贸易战，但你必须这么做。你知道，虽然我并不寻求伤害中国，但他们真的占了我们国家的便宜。”他强调，在第一任期间，与中国在所有事情上都处理得很好。由于不满中共长期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时，从2018年开始，陆续对大约$3600多亿的中国商品征收7.5%-25%的惩罚性关税，中共则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进行报复。而拜登上任后，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川普时代的关税。目前，遏制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正获得更多国会两党议员的支持。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民主党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尔蒂去年12月在一份众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建议提高关税并限制中国投资。对于11月的美国大选，川普表示，他认为中共将会试图干扰大选，而且他们不会为了我的利益进行干预。他建议我们应该进行当天投票，并使用纸张选票、选民身份证，而不是邮寄选票。另一方面，川普在访谈中不愿事先透露，如果中共试图占领台湾，他是否会进行干预。川普强调，事先公开他的想法将损害他与中方的谈判能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冲突升级之际，国务卿布林肯5度访问中东，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参院公布1180亿美元法案，包括边境法案和多国军援。
冲突升级之际，国务卿布林肯第五次访问中东。
澳洲作家杨恒军被中共判处死缓，坎培拉召见大使以示不满。
中国股市2000多家跌停，股民直呼亡国征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日，国会参议院在经过数月的谈判后，终于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两党国家安全补充预算案。这个法案将加强边境安全，并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参议院将在本周三对法案进行首次投票。如果这个法案通过，将是美国移民和边境安全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根据拨款委员会主席莫里公布的摘要，总计1182.8亿美元的补充预算案中，包括202.3亿美元用于加强边境安全，军援乌克兰为600.6亿美元，军援以色列为141亿美元，另外24.4亿美元用于应对红海危机，以及对印太盟友提供48.3亿美元，以阻止中共侵犯。此外，法案还包括100亿美元用于向乌克兰、约旦河西岸、加沙以及向其他全球冲突地区的民众提供人道援助，并提供23.3亿美元帮助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和其他逃离迫害的难民。
周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份播出的电视访谈中说，他正在考虑撤换多名高层官员，而且不仅是军队高级将领，以决定谁将领导乌克兰。路透社指出，有关泽连斯基将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职务的猜测在乌克兰传得沸沸扬扬。两人在近2年的俄乌战争应战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当被问到扎卢兹尼的去留时，泽连斯基告诉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这是一个有关哪些人将领导乌克兰的问题，重新调整是有必要的。他说，为了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一严肃性不只关乎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方向。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周日也提到，他已经前往南部前线的罗波地村进行视察。他来到扎波罗热州的罗布地村第65机械化旅所在地，并说，今天很荣幸地能够来到这里跟守军谈话，同时也向他们颁发了国家奖章。
纽约市和新泽西州2月4号确认拿下举办2026年第26届国际足协世界杯决赛以及决赛期间的其他7场比赛的主办权。赛事将在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国际足协同一天还宣布了比赛日程，包括每场比赛的日期和地点。第26届世界杯足球赛首次由3个国家主办，分别是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涵盖了16个主办城市、48支球队和104场比赛，规模空前。预计16个体育场将吸引数百万球迷到场观赛，全球有数十亿观看量。本届世界杯足球赛为期39天，揭幕战会在2026年6月11号启动，决赛将于7月19号在新泽西东卢瑟福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而整个锦标赛会有8场比赛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第26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预计会为纽约与新泽西地区带来超过2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超过1.4万个就业机会，以及超过100万游客，其中约一半是路过游客。
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打击群的指挥官萨迪耶洛近日对《日经亚洲》说，美国航舰将有能力在和中共的冲突中执行任务。他以此回应北京航舰杀手导弹可能将削弱美国航舰在西太平洋战力的说法。目前，美军正以3艘航母的规模部署在第一岛链区域。华富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计划主任克罗宁说，在战争时期，中共的火箭军可能会试图击沉在所谓第二岛链内运作的航舰。这条岛链从日本的小笠原群岛和美国领土关岛一直延伸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克洛宁指出，在和平或危机期间， 航舰对于展现美国的安全承诺非常重要。不过，战争一旦爆发，航舰遭击沉的风险就很高。对此，航母指挥官萨迪耶洛强调，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将展现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即使面临中共的导弹威胁，航空母舰打击群依然能够有效、安全地执行任务，他对此有绝对的信心。
近日，英国议员亨特勋爵提名了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以表彰该医疗组织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所做的不懈努力。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组成，17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暴行的认识。除了发布研究证据之外，这个组织也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并发起请愿活动。今年1月，在100多名立法者、学者和民间团体的支持下，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呼吁联合国针对中共活摘器官行为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提名的英国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勋爵对《大纪元时报》说，这些强摘器官的行为令人发指，我认为他们违反了基本人权。他强调，如果能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个组织，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关注，还将对打击人口贩运的所有努力产生积极影响。
据澳洲政府今天说，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目前已经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澳洲当局指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在中国出生、有着澳洲公民身份的杨恒均是一名支持民主的部落客，原本在美国纽约工作，2019年在中国广州被捕。中共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却从未说明他是为哪一个国家从事刺探工作，导致杨恒均案的细节外界至今一无所知。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记者会上说，这个结果让澳洲政府倍感震惊。他指出，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有可能减为无期徒刑。黄英贤说，我们将以最强烈的措辞传达我方的回应，并将召见中共大使以表达澳方的不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冲突升级之际，国务卿布林肯第五次访问中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号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中说，从长远来看，美国正走在不可持续的财政之路，美国联邦政府正走在不可持续的财政之路，这正意味着债务增长的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快。鲍威尔在这场1号录制的访问中说，或许现在正是时候，也或许已经拖得太久了，去让民选官员之间重新进行成熟的对话，讨论让联邦政府重新回到可持续的财政道路上。美联储上周决定连续第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当时还说实现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的风险正趋向更好的平衡，但也暗示降息并非迫在眉睫。美国利率目前处于23年的高点，主要借贷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5% 的区间。
在人民币对美元周一下跌近200点，非农数据发布后，美元指数上周五暴涨，同时 A 股持续暴跌，打击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信心。截至北京时间5号下午4:30，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在人民币报1美元对人民币 7.1982 元，比上周五官方收盘价 7.1793 元跌189点，跌幅 0.26%。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四利率决议会议后的讲话击碎了三月降息梦，接着上周五非农就业报告超预期强劲，则彻底熄灭三月份的降息希望。上周五美元指数大涨 0.88%， 录得一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势。
今年至今，中港股市值已经蒸发超过10,000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宣布降准两码，在2月5号生效，并释出10,000亿人民币资金。不过， 中国股市依然持续下跌。五号开盘没多久，就迎来沪深两市超过1000只股票跌停，2000多家公司的股票接近跌停的场面，让更多股民崩溃，直呼这是亡国征兆。最近半个月以来，证监会4次发声维稳市场，但市场不买账，卖压挥之不去。此外，2月5号，财新标普全球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12月份的52.9回落到52.7，这低于彭博社经济专家预估中值的53。在这项数据公布前，中共上周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再次陷入萎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持续打击胡塞武装之际，国务卿布林肯周日第五次启程访问中东，将和地区领导人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更加一体化和平的地区。请听报道。
据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这次将前往沙特、埃及、卡塔尔、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与地区领导人举行会谈，预计将持续一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上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布林肯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以达成一项协议，确保释放所有仍被关押的人质，并包括人道主义休战，以便持续增加向加沙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米勒表示，他将继续努力防止冲突蔓延，同时重申美国将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其人员和红海航行的自由权。他说，布林肯还将继续与合作伙伴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更加一体化和平的地区，其中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持久安全。布林肯的最新访问正值一系列外交活动和讨论达成新的可能协议之际，该协议旨在暂停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换取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美国、卡塔尔、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会谈上周末在巴黎举行，探讨可能的安排。与会者表示，会谈是富有成果的，但仍在进展阶段。布林肯此行也伴随着冲突可能升级的担忧。美国驻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的人员和基地持续受到袭击，胡塞武装也加大了对红海商业航运的军事打击力度。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布的消息，周日，也门当地时间凌晨5:30左右，中央司令部部队对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的陆基巡航导弹进行了自卫打击，美军共打击了4枚反舰巡航导弹，所有这些导弹原本都即将向红海的船只发射。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发现了这些导弹，并确定他们对该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央司令部声明称，这些行动将保护航行自由，并使国际水域对于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来说更加安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日本媒体周日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信息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正在进行的联合指挥所电脑模拟演习中，首次将中共列为假想敌。据信，这个情境模拟已根据日本保密法将之列为指定机密。而这次演习也正值美国及其盟友越来越担心中共未来可能会入侵台湾。请听报道。
根据日本共同社周日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正在进行一场电脑模拟演习。这项演习始于2月1号，并将持续到2月8号。演习将设想台湾出现紧急情况的应对。据悉，日本防卫省已根据日本保密法将这一情景列为特别指定机密。该电脑模拟演习反映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日本，越来越担心中共可能在几年内对台湾采取行动，并使这种紧迫感日益增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台海爆发军事冲突将威胁日本的安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直言，日本无法容许发生台湾遭武力侵犯，因为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根据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声明，美日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指挥所电脑模拟演习名为利刃2024。尽管是美日的双边演习，但澳洲国防军也受邀加入进来。印太司令部说， 在本次利刃2024演习期间，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工作人员将利用计算机模拟演练在危机或突发事件时的应对方案。利刃演习的结果将反映在今年年底前编制的最终计划中，而美日军队预计在2025年举行利剑的实战演习，以验证利刃演习结果的有效性。美军印太司令部说，此次演习是一系列联合多边指挥所演习中的最新一次，旨在提高我们的综合联合作战能力，完善指挥和控制程序，并增强所有参与者的互操作性。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